三位一体，作者蒂罗伯牧师。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教仅有的，没有其他的信仰、宗教、派别或哲学拥护一个神，同时宣告神是三在一。这个明显的矛盾事实，意思不是在一个神里有三位，而是一个神存在着个别的三位。这三位是同等、同样无限和永远共存，他们都拥有同样最重要的本性。神在品质方面是一，可是在个别方面是三位。三位一体不是抽象的神学，而是你应该领会实用的教义。你明白圣父为你而设的计划，照亮你在世和在永恒的命运。你明白耶稣基督的个别和他的工作，照亮你的如此伟大的救恩。你明白圣灵影响你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观念。唯有理解按照圣经对三位一体真实的见解，你才能爱神，在灵性上有长进和实现你自己所有属灵的生命。圣经宣称，虽然神在品质方面是一，但他所有的品性是属于神性的三位。圣经对三位一体的观念也透过光的比喻来描写。三棱镜代表神品质的一致，三线精确对应的光在三棱镜之上反映三位一体里三位的角色，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同样的光通过三棱镜显示出各种颜色的光谱，说明了不论哪个角色在显露，神的每一样品性依然存在和不变。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圣灵充满和诚实、圣经的真理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教仅有的，没有其他的信仰、宗教、派别或哲学拥护一个神，同时宣告有三位这样的神。这个明显的矛盾事实，意思不是在一个神里有三位，而是一个神存在着个别不同的三位，同等、同样无限和永远共存。这三位都拥有同样最重要的本性，每一位的主宰，圣父、圣子和圣灵，因此是个别的一位，各自拥有同样永恒的品性。神在品质方面是一，可是在个别方面是三位。每一位主宰对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圣经把不同、没有联合分享的角色归功于每一位。圣父是创始者、策划者、万事的来源，圣子是代理者，借着他执行圣父的计划，圣灵是这计划在我们生命中的揭露者和力量的授予者。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抽象的神学，彻底明白这教义对每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来说是有实际和重要的原因。你对三位一体的看法 决定你对基督学了解多少。基督学就是耶稣基督的个别和他的工作的学问。你对圣灵的看法影响你如何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观念。只有带着按照圣经对主宰的观点，你才能崇拜和过着属灵的生命。简短来说，若要爱神和在灵性上有长进，你必须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你可能想知道，一个神怎能在三位之内存在着，而从圣经里你可以知道他就是如此存在着。所有神对他自己要表明的都可以明白，就算是指神的那个他字，在一个意义上是单数，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复数。虽然你有限的理性不能明白无限的事情，但借着圣灵显明圣经的任务，你可以明白并且以信心来接受属灵的真理。人类有三个理解系统，为理论、经验论和信心。没有知道的事情不是透过其中的一个或联合多个的系统来学习的。唯理论依赖人的理解能力来定下真实的标准，与神性显示的权威远离。经验论基于观察和感觉器官的经验来确定真实，没有依赖圣经的显示。经验论是基于看见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味的或触摸的能力。第三个系统，信心，是唯一没有功劳的理解系统。信心基于神的权威和诚实，并且他的显示来定下一个真实的标准，没有利用任何人力。唯有借着信心，人类才能领悟无限的属灵的真理，是远超人类有限的理解力量或感觉器官系统所能领悟的。圣经的确定。三位一体这名词在圣经里找不到，但这观念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复杂的教义很少以一段经文一点一点地描述出来，相反的，神学家把有联系的经文做出比较，联系起来，有系统地陈述某些重要教义的原则。信徒应该接受从多处经文推论出来的教义真理，正如他能接受直接从一处陈述出来的圣经原则。经过多年，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同样以各段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经文联系起来，有系统地被陈述出来。根据历史，正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起源于一连串早期教会的争论和会议，寻求圣经的证据来解释以下几点。一，在三位里，神的相同点和一致。二，基督的神性。三，圣灵的个性和神性。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推翻一些旁门左道，如一神的观念者和阿莱亚斯派的说法。尼西亚会议纪元后325年确定了圣子拥有与圣父同样的本性。君士坦丁堡会议纪元后381年证实了圣灵的神性。在以后的世纪里，三位一体成为这三位主宰的一个学术上的名词。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彼此都有坚固确定三位一体的观念。希伯来文的神字 Elohim 是复数，指示出在一个主宰里有多过一位的存在。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声明神创造天地，复数确定了三位对天地的创造都有份。圣父构思计划，圣子达成创造，在撒旦从天堂堕落之后，圣灵修复创造。此外，旧约的经文很清楚地声明主宰的复数。你们以色列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圣父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以赛亚书第48章第16节。通常旧约圣经用的名词 GHWH， 耶和华是指三位一体其中的一位。 GHWH 是是的双重动词，意味绝对的存在，叫做四个字母。 GHWH 是神或主的专有名词。 GHWH 被视为极神圣，虔诚的犹太人从来不敢说出这名字，我们译作耶和华。经文的内容指示出三位一体的那一位是四个字母所形容的。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耶和华指的是圣父，而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所指的是圣灵。然而绝大部分耶和华的用法是指圣子，既然他是三位一体里可见的一位。在旧约圣经里有不少段经文记载耶和华或主耶稣基督在降生为人之前向人出现的事件，神之显现。偶然耶和华暗示所有三位，如在一般普遍的祝福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民数记第6章第24节至26节。其他有关三位一体的旧约经文包括我们的代名词，神以复数来提及他自己。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1章第26节27节。这些记录在圣经上三位一体成员的会议，可用来证明神三重的个性的存在。这些神圣主宰在天堂的会议间接地表明了所决定的过程，但并不暗示神犹豫不决。神知道所有可知的事情，而他的命令来自他无限和永恒的知识，然后他传达给我们，形容他似乎不能形容的个别，并采用我们人类经验的条件，我们能了解的表达方式来计划。他的语言适应我们有限的能力去理解无限的事情，因此我们能够明白神所有显示有关他自己和在他的法令里所宣布的。三位一体的品质。虽然现在我们的研究强调神是三位一体生存着，但明白他的个别是重要的。我们立即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用语，每一个词一定要传达每一个神圣的特征正确的含义。一旦精通了，这词可以节省1000个字来解释，同时立下了基础，进一步把圣经教义分门别类。在我们能够把握三位一体的观念之前，我们必定要先明白主宰的相同点或一致的地方。三位一体的一致定义为这三位具有同一神圣的品质。品质就是存在者的实质或本性，那是怎么样的一位。每一位主宰共享同一的品质，同样的威严和同样的永恒之荣耀。品性是组成个别的品质的那些内在的特质。每一位主宰拥有完全相同和可识别的品性，这些神圣的品性是永不改变的，也从不离开整个神圣的品质。所有神圣的品性都有相等的价值，没有一个品性不顾其他品性的要求，所有的品性在完全共同的情况下进行，没有对它的品质实施任何的妥协。唯有透过认识神的品性，才能知道神的品质。至尊。神是至尊的，那就是说神拥有绝对的权威、旨意和特权。 至尊的神是宇宙至高的统治者，天地之君王，他的至尊在他神圣的法令里发表出来。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圣父，诗篇的作者这样写：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最终圣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关于圣子，圣父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身为神人的耶稣基督也声明他自己的至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虽然撒旦是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但主的旨意更是无限的重大。知道耶稣基督掌管着历史和信徒的命运是何等的安慰。身为至尊的圣灵把属灵的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信徒。正义，神是绝对的正义，在性格和个别方面是完美的善良和无罪。神的正义是他品质的完美标准，所有他的品性和行动都合乎他毫无瑕疵的正义。圣父断言他自己的正义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圣子证实圣父的完美，圣子自己也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义者和那不知罪的，他不曾拥有罪性。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圣经上对圣灵的称呼是圣洁，指示出他同样拥有绝对的正义。神绝对的正义与人类国度中比较上的义成了显著的对比。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比较上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神的正义不能接受任何低过他自己完美的正义，除了达到他正义所要求的满足或满意外，他不能自由地忽视或赦免罪。神的正义只能责备罪。神的正义和他的公理联合在一起，构成了神的圣洁或正直。正义是神正直的原则，公理是神正直的司法。神的正义所要求的，神的公理便执行。正义和公理联合起来，提防对神的品质实施任何的妥协。公理，神的公理是绝对和廉政的公平。神一致地对待他所造之物，不偏不倚。他以理想的公平来判断，他从不对任何人做出例外。作为神正直的司法，公理执行正义所要求的，神的正义所拒绝或责备的，我们的罪性和个人的罪，他的公理便审判。神的正义所接受的，他自己的义在信徒里，神的公理便祝福。神的公理是审判和祝福两者的来源。为了叫罪人与他自己和解，而同时满足他的正义，圣父的公理把我们的罪归于他的儿子，并以他作为我们的替代来审判他。他又委派他的儿子为公义的判官，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为了显示出他的公平，圣灵供给公用的恩典，就是他说服世人有关罪、义和审判的工作。爱，神就是永恒、不变、完美的爱。他的爱与正义和公理是他所有行动的动机。神的慈爱和正直是离不开的联合在一起，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正义和公理是保卫神慈爱的堡垒、宝座的根基，正直是他慈爱背后的稳固。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诗篇第33篇第4节第5节。 无时无刻神没有不完美的爱。在创造人类、天使或宇宙之前，在万物存在之先，除了他自己之外，神的慈爱就存在。因此他不爱上或开始去爱，他的慈爱不需要启示或一个对象，他的慈爱不会因为知道了他所造之物的罪和失败而失望、受挫或减少，他的慈爱不会因无知、愚蠢或荒谬而变得复杂，他的慈爱不受情绪或感情脆弱的影响，神是没有情绪的，他的慈爱不时在一个合理的态度中实行，神的慈爱是完美的，因为他完美的正直。神的慈爱在三类中表现出来，神圣的自爱、神圣客观的爱和神圣个人的爱。神圣的自爱，神圣的自爱是指向着三位主宰完美的正义。神爱他自己的正直，而完美的正直是属于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每一位是值得受到无限程度的欣赏。不单指三位一体的每一位爱他自己，而没有一刻圣父不爱圣子和圣灵，或圣子不爱圣父和圣灵，或圣灵不爱圣父和圣子。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神圣的自爱，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神爱他自己和其他三位一体的成员，对他的品质没有受到妥协，但神怎能爱有罪过、在灵性上死亡、毫无价值的人类，而没有对他的正直实施妥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神对人类两类的爱中找到，神圣客观的爱和神圣个人的爱。神圣客观的爱，神圣客观的爱是指向着所有在灵性上死亡的人类。客观的爱是无条件的，它并不依赖对象的优点，而是依赖主动的优点和正直。神圣客观的爱是古往今来最强烈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供给我们如此伟大的救恩。神爱世人，客观的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父神爱我们的亲，客观的爱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客观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十字架是神对全人类客观的爱最大的证明。圣父的决定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罪过归于并且审判耶稣基督无罪的人性，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因为身为神的耶稣基督爱我们，他道成肉身，为了担当人类有史以来的罪过的归于和审判，做我们的替代而死。当圣灵做出决定支持耶稣基督的人性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也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神圣个别的爱，神圣个别的爱是单指向着完美的正义，因此神圣个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强调对象的正直。要成为神圣个别的爱的接受者，对象必须拥有完美的正义。既然基督已在十字架上为罪的处罚付出了代价，在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的公理可以自由地把神的正义归于他们每一位。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哪里有神自己完美的正义，神都爱， 因此在得救的一刻，每位信徒永远成了神圣个别的爱的对象。三位一体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